他来自台湾，是真正从小听着 AM 一三零零电台长大的。作为一个从小就来到美国的小留学生，14岁那年，他每天都准时收听丽琪和冰冰姐姐的节目，悄悄成为空中的忠实小听众。有一天，在一次call in时，主持人丽琪姐姐的一句客套话和鼓励话，他竟然当真，还真的走进了电台，毛遂自荐，希望也可以像丽琪一样，成为一名人人羡慕的电台节目主持人。虽然当时没有被录取，但他从没放弃自己心中的梦想。真正让他踏入电台世界的是洛杉矶大名鼎鼎的冰冰姐姐，也就是我们很多人从小就熟知的日本动画片《一休哥》的主角一休师傅的配音员。受冰冰姐姐的邀请，他参与制作儿童节目，并帮他取了一个至今大名鼎鼎、家喻户晓的笔名。这个名字既让小朋友容易记住，也能在不同角色中自由变化。冰冰姐还亲自教他声音、表情和语气掌握，是他至今最敬重的恩师与贵人。多年后，他终于一圆主播梦，现在甚至和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丽琪并肩主持节目，缘分的奇妙令人产生联想。除了广播，他也是主流广告公司创意总监，擅长运用创意、行销和 AI 技术，协助各大品牌打造影响力。他同时也是众多大型活动和品牌记者会的御用主持人，常在舞台上以稳健而又充满魅力的风格为活动加分。至于目前的感情状态，他笑称多年来的对象一直很稳定，虽然保持神秘，但可以肯定不是传说中的丽琪。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本台节目主持人话筒背后的故事，有请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和我们一起追梦。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礼拜一五味杂谈特别节目追梦人。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我们著名节目主持人果冻。
哇，欢迎
果冻，果冻，欢迎欢迎啊，是跟大家打个招呼。
朋友们大家好，伟明哥吉祥，两位好。我等了很久，我每一天呢都在盼望说能够呢来登上这个追梦人的节目，终于上了耶，我好开心哦，谢谢两位。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轮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才把你们邀请过来吗？
因为约不到其他人。
没有，不是，你说对了，因为大咖，我们其实啊还有差不多两三位在后面等着，基本上这个节目就圆满结束了。所以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啊，把我们最重量级的节目主持人一一邀请到我们的线上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您的梦想。果冻啊，我想请教一下，来自台湾的小朋友当时是什么时候作为小留学生？
真的是小朋友的时候来的呀。我其实小学毕业的时候，在台湾小学毕业的时候呢，就全家移民到了洛杉矶来。那全家移民到洛杉矶来了之后，我就直接先读国中。哇，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哎，刚来的时候一句英文也不会，所以在环境适应方面呢，真的还蛮痛苦的。
哦，那就换句话说，其实小学生的时候来到美国之后呢，就大部分的时间都使用的是英文，就没有问题了哈。但是我非常非常好奇，你的国文为什么这么好？
对，
哇，这是真的，不要问你的这个所谓的来历的话，好多人以为说，可能你近期可能才从台湾或什么的移民到这边来。
谢谢谢谢。其实因为我自己从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的时候呢，父母都很注重，一定在家里面都会讲中文。其实的确，小留学生有的时候因为年纪太小，到了美国洛杉矶了以后可能呢在家里面父母都会渐渐的，哇，好吧，孩子可能讲英文比较方便，那就跟孩子讲英文。我爸妈没有，我爸妈那个时候说，我们两个听不懂英文，你在家里面呢。你在家里面你要吃饭是不是？好，你要吃饭的话你就得用中文跟我们说。所以从小我的环境在家里面父母都讲中文。那我自己呢也算是跟个性有关吧，比较好奇宝宝，我还是很喜欢接触亚洲的东西。从小，对，所以说我一直以来不管是亚洲的音乐也好，流行也好，节目也好， 对我自己来讲啊，其实我从来就是刚到洛杉矶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对于亚洲的这一些文化我还是还蛮密切。你看像我刚来的时候，说实话啊，那个时候很多的小留学生啊喜欢听的呢就是西洋的，不管是电台也好啊，音乐也好，可是我真的哦，我从那个时候我真的就在听1300，
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听广播了，对不对？
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对于说中文来讲的话，自己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啦。所以是因为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么多年来，语言啦，还有这个不管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啦等等的，对我来讲，其实我都没有脱离过。
哎呀，这一点哈，我给果冻做个证哈，因为好像十几年前我们台正好到台湾去旅游，那是我第一次踏入台湾的土地。
是，
然后我们非常巧的时候跟果冻是一个车，对不对？我们作为主持人，对不对？弄得非常的开心，在车上记不记得啊？但是在开车的这个途中啊，每个节目主持人不要自我介绍嘛，果冻真的是把自己的这些啊，就是成长经历啊，给大家分享了。我那是第一次听到，
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印象很深刻的吗？
对，就是果冻说呢，他说我来到美国之后啊，他有大量的时间反而去复习中文，复习国文，而且大量的时间他用的读的这个小说呀，一些传记啊，包括一些、
哎、
对不对，一些名著都是用中文的这个一个字体去读。哎呦，我想说，哎呦，这么小就来到美国之后，这些孩子们大部分已经在这里迷失了，
对，
基本上说对中国的所谓的文化底蕴啊基础他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是果冻不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呢，他透过自己的不懈的努力
是
奠基了一个非常的雄厚的这种中文的基础，所以说你看给我们电台可以说打造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节目主持人。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追梦人的结尾需要很多大咖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给我们站台的时候，我们第一想到的就是果冻。
对，而且我第一次知道果冻的话不是通过电台，美林哥、那时候我还刚来美国的时候看电视、我就看到某一个这个
好的一个人
对，在电视里面看到一个广告
哦，
哎，是我们，然后我就看到，哎，这个太帅了，这个演广告的好像是一个包子还是一个什么，然后饺子，然后我们果冻是扮演一个店小二，
哇，
当时我就觉得
有印象，
这个很帅，我想说，哎，这个本南加这个华人本地能拍出这么风趣有幽默的广告，而且里面找到演员都这么帅，后来再进了电台。然后呢，在看到果冻本人之后，我才对上两个人，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嘛，
是
才对上。哇，我原来知道果冻非常多才多艺，太厉害了。
没错，那么这么一个小帅哥啊，从小就移民到美国之后呢，他靠自己不懈的努力，打造自己的雄厚的汉文文化的这样一个基础。
嗯，
所以说以至于他主持的所有的节目，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的口才可以讲是大部分就是男主播当中是难以达到的这一个高度，就是讲话有频率，
对，
不敢，
非常之流利，
而且
一点也
口齿很清楚，
对，是来自于小学生，就在这边透过自己努力才达到的一个文学基础，
我
真的很难啊，
哎，
那凭什么说你从小就有这么一个愿望，说把中文打好这个基础？一个是刚才你讲家长是经常的督促，
对，
不行的话我鞭子可能就上来了，那你个人对自己这样的一个
自发的学习嘛
要求，对。
对家长对我来讲其实很重要，从小，然后呢，刚刚伟明哥好感动，你真的还记得哎、因为我从小到现在哦，真的是到现在呢，其实我都还是习惯读中文书，然后我也特别喜欢看书，所以说很多的中文书啊，然后小说也好啊，不管是什么新发行的、旧的，包含像《哈利波特》以前哦，很可爱的一件事情是呢，在高中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在高中的时候呢，我在美国读高中嘛，那个时候大家都流行看《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嗯，
哇，身边每个人都带一本。可是呢，你放眼望去，就我的那一本哦，上面写的《
哈
利
波
特》，波
特
我的是中文的、
哎、哦，其他都是《Harry Potter》，对，
真的太难得了，
全部都会是《Harry Potter》。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中文呢，从小其实就已经是习惯了，然后又特别喜欢讲话，大家也都知道，我也特别爱讲话，特别爱沟通，所以对我而言呢、哦，能够呢站上舞台用中文来表达，哎，真的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哎呦，从那么小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梦想。
嗯，
那之后又什么是因缘巧合就来到了电台，然后给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分享他的快乐喜悦跟故事呢？那关于这些问题啊，我们广告之后呢再慢慢的来追访我们的著名节目主持人郭栋。
郭栋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焦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礼拜一五味杂谈的特别节目《追
梦
人》。梦
人
是，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著名本台节目主持人
郭
栋，我们的帅哥郭栋啊。我刚才你在上面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从小的时候呢就来到了美国，而且呢
对
中华文化你一直有一种执着的这样的一个追求，这样的精神，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因为现在呢很多你看我们家女儿啊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基本不再跟我讲中文啊，一定是英文
对，
但是没想到你看果冻他其实也是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啊，
嗯，
他居然能够把这个中文或者是他个人的理解，
对，
他已经达到了一个我们认为的是一个非常巅峰的一个状态。
是
要谈到说反应啊，我个人以为其实本台的节目主持人当中反应最快的当属
郭栋，
郭栋
我们排名第一。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还有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精彩的
故事
啊，
来，
就想当初也是在，
怎么知道这么多秘密啊？
当然喽，现在给大家来揭底吧。
太好了，
当时也是到这个加拿大，就是我们跟听众的时候，不是跟那时候跟果冻就不是一个房间了哈，但是呢也不是一个车，但是后来呢晚上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吃完饭主持人没地方去嘛，跟听众出去玩啊，到加拿大，
哎，
好像天色还没那么晚，
是
我们正好就主持人聚在我们的房间里，大家一起搞游戏，我给大家出一个游戏，
嗯，
就这个游戏非常简单了，就是一想到什么你就想到什么，那么简单，就这样上句接下句下句接，
我都忘了，
对对，结果最后很多人，我当时包括赵广义等主播都在内哦，
嗯，
大部分人都被淘汰了，结果后来最后剩的一些力奇跟
果冻，
果冻，
结果最后果冻跟力奇对决，我想说肯定力奇，女生可能口才更快嘛，
对
不 对,
对？
结果后来赢者是
果冻，
果冻，哇！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我打心底里去佩服果冻。
是
果冻，我想说啊，凭什么说你喜欢这个为的我们的中华文化？
是，
但是你呢？为什么说哎，你执拗的要来到电台做主持人、
啊，
而且有什么机遇才来到了电台？
对，
这个啊很有意思，这个还跟力气真的有关。我从小呢就是一个，我觉得我做事情啊会让旁人觉得。怎么可能，你不可能进得去，你不可能做到这件事、
uh-huh.
那我这个激将法哦，反而对我来讲呢更有用。那小的时候我很想要进电台，刚来美国就开始听哦，我大概14岁左右，说实话哦，那个时候根本不懂，你14岁你根本没有办法上班，
嗯，
对不对？
没错，
你那个时候你还不是一个合法大家可以去上班
打工者，童工的时候还是
对对
是
不可能嘛？
对，
那个时候呢，我就 call in 哦，那个时候就 call in 到了这个力奇的节目里面去，真的是一个小听众。我从小在力奇听到一定会很神奇，我可是从小听力奇节目长大的呢，还有冰冰姐冰冰的节目长大的。然后听听听，那就那个时候就一直 call in 哦，那 call 到最后呢，力奇姐也认识我了。认识我了之后哦，有一次哦，力奇姐这么多年之后长大，我才知道客套话这三个字，她也不过讲。个客套话说，哎，这位听众当时叫 Aaron 啊，我的英文名字 Aaron， 你如果想要进电台当主持人，你要不然就来应征看看嘛。那当然在节目上哦，一句客套话，真的一句客套话，我就说哦，好好好。电话挂掉以后，我第二天啊，我就请我姐姐，那个时候14岁，不能开车嘛，
不能开车啊，
哎。带我到电台去好不好？哇，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Orange County， 一路开到 Pasadena 去，然后我姐姐就带着我呢进了电台，进了电台哦，就到我们前台的这个柜台姐姐面前，他们就说啊，今天是找谁吗？我就说我想要来当主持人。柜台的姐姐想说，哎呦，这个小孩子有点不太正常哎。怎么一回事哦？然后我就说，因为昨天力奇跟我讲，在空中跟我讲，我可以当主持人。哇，那个时候呢。柜台姐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因为一个小小年纪的一个梦想，然后呢这个有一点不正常的进来说要当主持人，没头没尾的，家长也没陪来，只有姐姐。那个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是电台的一些主管啊，还有柜台的姐姐啊，就跟我讲说，哎呀很好，那个时候他们好好对我，都说好，要不然几年之后你继续努力好不好，你几年之后你要准备呢 demo 准备什么再过来。结果我从那一年开始，我每一年我都带回去电台的柜台 跟柜台的姐姐讲说，我又回来了，这是我的 demo， 我又回来了。一路到有没有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到了十多岁，我还是不放弃。我还是过去，然后过去到这个时候的电台呢，上上下下都知道我了。有一名年纪很轻，很想进电台做主持人的人。
是，
那第一次给我机会的可以说是冰冰姐，敖冰心。对，在那个时候呢，冰冰姐有一个著名的儿童节目。那儿童节目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本来就有一群小朋友嘛，对不对？所以他就会跟小朋友一起互动，他就请我来到他的儿童节目之中，作为一名大哥哥。那冰冰就说，哎呀，在空中叫 Aaron 呢，感觉起来哦不够亲切，我想要帮你取一个名字，是在空中啊，你的这个角色，你的形状可以一直有变化在小朋友的心目之中。哎呀，想了很久，叫果冻好了，因为果冻哦可以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颜色，
是
挺可爱的。
哦，所以这个
那个时候就
艺名是冰冰姐起的。
冰冰取的，绝对是冰冰姐取的。然后他就说要不要叫果冻好了，我就说好。他就说要不然小孩子的心中你就叫果冻，在大人的心中你如果以后要主持节目你就叫 Aaron 好不好。结果呢，那个时候就从果冻哥哥开始，结果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我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小孩都叫果冻，是这么开始的。
哦，那是说当时在十几岁的时候你就开始非常喜爱就我们一三零零电台，而且呢不断的以小听众的这样身份去 call in 打电话进来，而且恰好你最喜欢听的这个节目的是丽琪的，那么正好有一次的机会上，那丽琪在电话线上安慰也好鼓励也好，反正至少
顺口说了那么一句，
就是
来，
哎，你可能适合当节目主持人，结果就这么一句鼓励让你终身难忘。结果呢，为了这个目标，哇，你几乎经历了两三年的时间。
但我觉得这个很，这个是很难，就是
太难得，
难得是一个坚持。尤其是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朋友，说能坚持两年下来，然后连续来到电台，一直在说发 demo， 我觉得这个坚持下来真是太难得的一件事情。
没错，
好好笑，对，真的是很有意思。
是，那进入这个电台的时候呢，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是哪一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一起来到电台，还是你稍微比我早
一点？还比伟明哥还早吗？
我算够资深的了、
哦、
啊。
对，
我应该早，因为我应该是真的要讲进来的话，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
哎，那比我早，
那比我早、
哎，
那时候还没来美国，
我肃然起敬啊！对，
真的是好早，
老前辈，对不对？
对，我们两个，对我们两个从年龄上看的话，我是长辈，哎、但是没想到呢，我是听着果冻的节目慢慢变老的。那你来到这个电台时候呢？其实你是据说是从事于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但他现在不是本台的主持人了。冰冰，就是应该讲是在南加州家喻户晓的主持人，而且著名配音演员。
配音员，
那我想请教一下，你当时是师从于他吗？还是？
是因为哦，其实呢，冰冰姐呢也来自台湾啊、哦，但是来自台湾的，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很熟悉，就来自台湾的朋友，有的时候呢，说话咬字的部分，可能并不是这么的准确，有台湾的方式。但是那个时候，冰冰姐呢，其实就很注重说，在电台上面，你讲话咬字哦，一定要清楚。哇！可是说实话，那个时候小留学生啊，来到了这个美国洛杉矶哦，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滋啊、湿啊、吃啊、喝啊，都分不清楚。哇，这些咬字都分不清楚。那个时候呢，冰冰姐很耐心的呢，跟我一起哦，不管是发音啊、矫正啊，然后呢读这个报纸啊，跟我讲说这些字要怎么发音。那再来就是声音表情的部分。哇，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开始做儿童节目的时候哦，冰冰姐呢就给了我很多的挑战，说啊，在空中你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害怕的、紧张的、哎、凶悍的。从那个时候我觉得就学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表情。我觉得真的啦，说实话，这么多年过去，当然我现在还跟冰冰啊，冰冰姐是相当要好的朋友，可是她绝对是我非常感谢的师父之一耶。
没错，冰冰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主持人、广播人，可以讲用我们的这样，从我们的角度是仰视冰冰，
当然，
因为毕竟他在这个广播界呢，在我们心目当中，第一是偶像，第二他其实是泰斗
前辈，
前辈真的是哈。哦，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跟 果冻追梦，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追梦的是本台著名节目主持人
果冻
、那果冻啊，刚才介绍的是从小的时候来到美国之后没有放弃对汉文化的这个追求，同时呢阴差阳错的，哎，你就真的进入了本台而且当时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是2002-03年的事儿，20多年前的事儿，对不对？那我不太清楚说从头到尾洛杉矶 AM 1300电台当中你都做过哪些节目的主持。
哇，我要回想一下一开始，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儿童节目、儿童节目那个时候做了好多年，儿童节目做完了之后呢我做了全球华语风云榜，全球华语风云榜是当时也相当著名的一个音乐节目。
对。
那全球华语风云榜音乐节目我们有做不同类型的、包含像流金岁月啦、流行歌曲啦等等的、有做过。那之后也有跟呢也是我们前辈级的沈明丽，明丽姐也有一起合作过在我们空中的节目。那之后啊、其实我都跟丽琪我们一起合作的就是动力十足。
动力十足。
对，那很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动力十足的原本的动力十足的节目啊、我们当时很想要着重在的呢就是应用程式，手机应用程式。很有意思，我们现在看哦、手机的应用程式呢没有那么多人在讨论，因为每个人都有应用程式，都有喜欢的应用程式。可是那个时候刚出来哦，哎，大家哦真的是很迷糊，哎，想说到底要下载哪一个应用程式怎么用？我们就开创了这个节目，跟听众朋友分享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一些科技新闻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自己每一天都有一个娱乐动态的节目那个单元啦，娱乐动态跟大家分享娱乐节目。所以这路上大大小小，然后跟宝儿也有一起合作过。对，跟宝儿又一起合作过夜猫子的家。
哦，夜猫子的家也做过、
对，夜猫子的家其实是发生过最多好玩有趣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我跟宝儿夜猫子的家，但宝儿每一次都千交代万叮咛说在夜猫子的家发生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够说出去、
但能不能挑一个这个可以讲的事情呢我真的非吊起
我
的胃口，
我给你保证我们的节目宝儿绝对不会听
没问题，我跟大家分享呢，
是
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是真实事件啊。这件事情呢，因为夜猫子的家呢，当然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是现场直播的。那听众朋友，现场直播的节目很考验的呢，就是主持人的临场反应，还有在现实生活之中会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印象很深刻，很久以前啊，明丽姐在做一次节目的时候，洛杉矶发生了地震。然后他直播的节目哦、然后他在讲了婚姻，我印象很深刻哦，真的姜不愧是老的辣。直播节目发生了地震，我在听哦，结果明丽姐呢就立刻很专业的先跟听众朋友说，哎，听众朋友现在有地震，请大家呢保持安全啊、找到呢地方遮掩。他竟然还可以接回来哦，他说就像婚姻一样啊、这个男女呢婚姻呢如果呢出现了裂缝，哎，这个呢要小心。我那个时候就很佩服他。结果我跟宝儿啊、这一次呢在主持夜猫子的家的时候呢，现场节目嘛，糟糕，准备要进现场了。那个时候呢，他在棚内，然后我是用连线的方式进来的。结果宝儿就跟我讲说，不中啊。看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我就说好，那怎么了？他说人有三级，我现在我现在我们没办法，我可不可以先拨断箭头？箭头完了之后，你先帮我做个简单的开场，我就回来了。我就说哦，好吧，那我就自己先撑个1-2分钟。他就说好。结果文明哥吉祥，
哎，
我这么一撑，我就撑了10几分钟，那为什么撑了十几分钟我们就不多说了、可是我就一个人在空中撑了10几分钟，
哎呦，
这本来是有搭档的，突然间变成一个人。
哎，是刚才果冻，对，刚才果冻讲到这个趣事的时候，可能也稍稍我们提一下听众朋友们、大部分这个听众还不太了解我们的操作程序，就是
对
你的直播间呢至少要有一个人去操机，
一定要、
才能够把这个节目的比方说中间的终止进广告，或者之后再重新开启之后，然后才能再把这个节目继续下去。那居然刚才讲到说人有三级 急，哇，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就把整个的连线的那部分的果冻就全部把时间给填满了啊，甚至可能还要超时的，没有办法，对不对？哎呦，
对，
看起来哇，这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广播的时候确确实实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那我再想请教一下果冻哈，在你的整个广播生涯当中呢，你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可能甚至个改变，有没有什么东西或者是哪些故事是改变你甚至一生的对广播的认识？
哎，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故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说实话真的有，我觉得我可能要再回到一开始，我跟丽琪呢在做这个所谓的应用程式的时候哦
，OK，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很确定说听众朋友大家喜欢听音乐吗？听众朋友喜欢听新闻、听时事、应用程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呢听完了之后会不会受益。说实话，我们两个那个时候不知道，电台的长官那个时候也不清楚，做做看好了。所以呢，如果呢听众朋友喜欢，我们继续下去；听众朋友不喜欢，我们可以去转型。结果我们俩那时候做，我印象很深刻是，做完了之后呢，有一次我们带团也是跟听众朋友去哥斯达黎加，哇！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我在电台，因为以前呢、在电台啊，看到呢郭宗勋郭老师哦，听众朋友看到他都有一种觉得哇偶像，看到文明哥，看到吉祥，哇偶像，然后看到果冻，有时候会说果冻是谁？所以第一次去哥斯达黎加，大家呢一直跟我讲话，跟丽琪讲话、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科技的时候，很多的家长朋友哦，大家都纷纷的会拿手机，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很多啊，一些我们比较年长的听众哦，说手机啊，有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嘛，压力很大。这些科技产品，他们自己有的时候呢也很害怕哦，去询问别人，也不知道怎么问。那透过我们的节目，他们很有自信，他们很厉害哦，他们还会跟我分享。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他们会跟我分享说：“果冻，你试试看这个应用程式，这个应用程式很好用，哎，你用这个来改照片，我发现这个很好。”结果我们就自己创了一个像小社群一样。哇，大家会一直分享，所以对我而言，那个时候就不再只是在空中一面单向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什么东西好用，啊，什么东西适合您，反而我们自己呢创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圈圈，听众朋友也会 email 给我，常常会 email 给我，甚至会微信给我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些好用的应用程式，所以我们变成双向，然后我会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对我而言，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帮助到了很多朋友。让他们呢在使用科技产品的时候更上手，同时他们也帮助到了我们，让我们更认识很多的科技产品。
哦，其实本来是一个广播，
对，
等于说呢，向观众或者听众朋友啊传达我们应该给大家公布的一些信息、
是
知识，结果没想到呢，因为这个公益性的一个举动，结果呢，它交实了很多。社会上的这些他的忠实的粉丝，甚至他从中也获得了一些鼓励，就说哎哦，原来我的这些知识呢会帮到相当多的这些啊，就是喜欢听他的节目的这些听众。
对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很好玩。
没错没错，哇，
那
果冻啊，除了说这个专业啊，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了解，想说了解你个人的一些兴趣爱好，比方说我们不谈今天专业了哈，很多人是你的粉丝，但是我相信一定非常希望了解除了专业以外的事情。你是什么星座呀？
我是天蝎。
哦，哎呦
哎呦，
天蝎座的这个男生、啊、
怎么会怎么突然
女生啊，我知道本台相当多的女主播是天蝎座的、对不对？男主播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哎，他呢就非常细致，而且呢非常坚持原则，天蝎座的人
是
哇。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天蝎座的人忠诚。
哦，
哇！所以说，哪一位老板要能雇到你的话，那是他们的福分啊。那我再想请教一下，当然我这一段的时间可能是我不多了，不过没关系，我们给大家先卖个关子哈、
哎。
就是你到今天为止，应该十几二十岁这段时间年龄已经过了，变成一个成熟的一个男子汉了。据说你目前还是单身，那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你稍事休息之后啊，我们广告之后呢，在关于他个人生活问题啊，再来追问我们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果冻。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我们今天跟一起追梦的是著名节目主持人果冻。果冻啊，我想请教一下说，今天 这个整个节目当中，可能这一段是听众最关心的。
哦，
你目前还是单身吗？
哎呀，是是是，
哦，
那个我只能说五味杂谈呐，还真的是五味杂谈呢。一开始我被你们骗来，还想说是很温馨的，有没有？讲讲说啊，讲讲说，现在好啦，骑虎难下，现在要走也不是，对不对？好吧，继续聊下去，反正五味杂谈啊，单身，单身，单身。
没错，那你在择偶方面的话，有些什么比较特殊的这种要求？要找一定是华人吗？还是
一样的，只要跟丽琪不一样的都可以。
哦，只要跟丽琪不一样
的，
是
为什么呢？因为听众朋友啊，真的不是一个，我每一次只要是带听众朋友出去啊，大家都以为我们两个在一起，我跟丽琪。
嗯，
我在这边要重新再次声明一下，我跟丽琪呢，还真的没有在一起，我们呢是从以前呢这个师徒关系到现在变成非常好的朋友啊。其实我觉得择偶条件，说实话真的也没有说特定的一个择偶条件，说哦一定要是哪一个主意啊，什么样的个性啊等等的。我觉得对我而言呢，因为我自己的听过我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觉得我思绪是没有办法静下来的一个人。
哦，
我常常会说我们要不去旅游好了，可是我去旅游也不会想说要去计划很多，然后要怎么样去安排这个旅程，
说走就走。
所以我觉得我会对说走就走，所以我是比较跳痛的那种人，所以对我来讲我会比较喜欢思绪跟我一样，可能会比较快一点点，比较活泼，然后喜欢比较动态一点点的东西。对啊，对吧？我明哥有要推荐的人是不是？
不光是我来推荐，那么我们收音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一听说
好了，
著名节目主持人果冻目前还是单身啊，而且他要求的他的另一半的这个要求并没有那么高那么复杂，对不对？那你接不接受说西洋人，比方说
接受接受
老美？哦OK， 对，当然你这边还是有相当多的这种西方文化在里面，是吧？
对。
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可能也是听众朋友们想非常了解果冻的哈，就是除了刚才谈到专业，除了你的个人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最喜欢要做的事情，除了专业以外是什么？
业余的事情，
业余
对不对？爱好。
其实我说实话，对我来讲，旅游真的是我一直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而且我讲的旅游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幸运哦，就是常常可以去一些更多不一定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比如说去日本啊，去法国啊等等的。我反而现在很喜欢去一些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多人说的地方、介绍的地方、去过的地方。
嗯，
这是我自己私底下呢，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然后我一定会想去，因为我真的觉得透过旅游哦，我也特别喜欢在旅游的过程之中交朋友，认识不同的食物，然后认识不同的文化，然后我常常会把它带回来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再跟大家分享。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有趣，所以私底下旅游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旅游我想请教，刚刚谈到说可能你要探索的和其他人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
我最近一次去的一个地方啊，是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有在节目之中讲过，它其实在加勒比海叫 Aruba 的一个地方。
哦，
那 Aruba 我以前真的没听过，我说实话，我跟听众朋友说，我不知道两位有
没
有去过，
没有去过，也没听过。
对
对，那 Aruba 它其实呢是在加勒比海被人家誉为说最快乐的岛屿之一。那那个时候哦，我还很土哦，我就想说，哎呦，去加勒比海，很多人说去加勒比海哦，这个治安可能不好，要小心。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喜欢去一些不是那么常被讨论的地方。到了加勒比海了解当地的文化之后，才发现当地除了很安全以外，很好客，然后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海岸啊、岛屿啊等等的。所以我常常会喜欢去探索这些地方，加勒比海也好，到了希腊也有到另外一个岛屿叫 Mykonos， 也是让我觉得很特别，不是那么多人会去，可是去了之后你会觉得大开眼界之余，重点是可以认识真的很多当地的朋友。
嗯，真的非常难得。其实呢，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当然一定是口才好。但是呢，我们一直以为说，哦，可能我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比方说站在舞台上，或者说我拍摄什么电影，应该相关的这样的工作。但没想到他最大的爱好是旅游，而且他的爱好呢和我们又不一样。我们通常比方上东京，咱们看看东京塔、埃菲尔铁塔之类的，对不对？但是他要到那个加勒比海不知名的小岛，而这小岛呢，确实给他带来无尽的快乐，他从中呢享受到了人生的一个最大的幸福。
对，这里我感觉到伟明哥这个果冻真的 不一般。
哎，
就最开始我们聊到他说是读很多的书，现在呢又看到他喜欢旅游，然后去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又是行万里路。哎，这等于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果冻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是没错。那果冻啊，在节目的最后，我也请教一下，有没有比方说你人生的非常坚守的一个原则，或者说你自己非喜欢的哪些名人的名言，或者是你自己的格言来鼓励你一生，而且呢透过你自己的广播工作的话，这种坚持有没有什么东西跟听众朋友啊做一些鼓励？
我真心觉得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说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很想要进电台哦。我常常呢，我刚刚讲了一句话，就是一路上一定会遇到很多人跟你讲说怎么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哦，我可能也会跟当年的，因为我长大了，我也会跟当年那个时候的果冻说一样的话，你算了吧，你怎么可能啊，你不要去电台了，你这样很丢脸哎。可是我觉得我从小的个性呢，我不太会去听这些声音啊。我觉得对我而言，我如果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我会坚持。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来美国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你来美国了，你那个时候因为英文也不会嘛，大家都说你要逼自己读英文书啊。可是我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跟呢家人说，我就住下来了，以后我又要读国中高中大学，我英文一定会慢慢学，会学好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英文好了之后，我中文也一定会忘记了，可能没那么好，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很坚持的继续把中文的底子呢把它抓准。然后从电台那个时候大家说你不要去不要去，你怎么可能，人家怎么可能会让你去主持节目？可是我也是觉得反正试试看嘛，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哦，坚持，然后坚持下去之后呢，只要是时间一过，哎，真的就会得到，就会是你的了。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一直以来在人生很多的工作上面啊，选择上面啊，也都是我一直会跟我自己讲的，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
你看我没有什么，我真的是没有什么至理名言，可是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就去试试看，然后你坚持，那坚持过后，我觉得你可以遇到的事情，你得到的事情，其实真的会收获很多。
我们也深有感触啊，其实真的国栋一路以来用他自己的行为，就是本来是从小就来到美国，他接受的更多的是西方文化，他居然呢把这种他自己喜爱内心深处的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而且呢他的梦想，他一直从小立下的梦想到今天还一直影响着他。
对，
不但他实现了目标，而且呢正如果栋所讲到的，就是说不用去管别人对你的
不用
去去看法和观点，坚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没路可走。好了，我们今天的追梦人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我们节目的著名主持人果栋来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追梦，也同时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收听无畏杂谈，明天空中再见，谢谢果栋，
谢谢
听众朋友们，
谢谢两位，
谢谢，
好，拜拜。